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在第九章一开始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这一节经文其实跟前面第八章最后34节可能是更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因为在8章34节告诉我们说，加大拉的人，他们合成的人出来迎接耶稣，因为耶稣把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一群鬼赶出去，但是这群鬼进入猪群，猪就进入海中，全部都死了。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加大拉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他们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所以耶稣就上船渡过海。上次我们已经说加大拉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那么耶稣就上船渡过海，来到加利利海的西岸，来到自己的城。这个自己的城就是指加百农，因为耶稣他虽然是在拿撒勒生长，但是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道工作的总部是在加百农，所以这里说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接下来第二节到第八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事情跟前面所记载的事情，也就是耶稣在加大拉赶鬼的事情，其实可能不是在同一个时候发生。事实上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耶稣在加大拉赶鬼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后面，而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事情，如果以时间的先后次序来说，可能是发生在前面。所以马太他是用主题把这些事情来安排。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经文，马太他的记载就比马可跟路加简单很多，他的焦点是放在耶稣的身上。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花了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个瘫子的朋友怎么样把瘫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在马太福音就是很简单一句话，有一个瘫子，他的朋友就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所以整个焦点是放在耶稣的身上。而且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是再一次回到前面几章所曾经提到的一些主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的权柄。在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耶稣教训门徒，到第七章结束他对门徒的教训，也就是这些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耶稣对他们来讲解在神国里面神国的子民他们应当怎么样来生活。所以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当时在场听的人他们都很惊讶耶稣的权柄，因为耶稣教训人是带着权柄，不像文士啊。等等我们会讲到文士，文士他们是接受一个专业的训练，他们是从他们的老师学习，而在当时老师的教导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完全是靠口传，所以这些学生呢学习的时候就要用记忆，不断的重复，然后把老师的教导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些学生将来他们去教导别人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权威来说话，他们要引述他们的老师的权威。但是耶稣教训人不一样，耶稣教训人就是以最高的权威来说话。所以我们看在登山宝训，耶稣引用这个摩西的律法，但是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古人有话说，其实这个古人有话说意思就是拉比的教导，拉比怎么样怎么样教导摩西的律法，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耶稣宣称他的权威超过这些拉比这些犹太人的教师律法专家的权威，所以耶稣他以最高的权柄来教导。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八章耶稣医治一位大麻风病人，而这位大麻风病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他是说你若肯，如果你肯的话 他说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而耶稣回答说我肯。所以这就显明耶稣有医治的权柄，是耶稣有权柄要施行医治，他也有权柄不施行医治。这是为什么这个大麻风病人，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但是他知道问题不在于耶稣有没有能力医治，问题在于耶稣肯不肯，也就是说耶稣有这个权柄，医病的权柄和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百夫长，他认识耶稣有权柄医治，而且耶稣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所以他对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要到我舍下来，我不配，但是你不必来，你说一句话，我知道我的仆人的病就可以得痊愈。所以他相信耶稣用他的权柄来医治，所以呢，只要耶稣说一句话，而且是远距离的，不必到他家，他的仆人就可以得医治。同样是强调耶稣有权柄来医治疾病，同样耶稣也是用权柄来医治彼得的岳母。所以耶稣不但有权柄教导，以最高的权柄来教训人，耶稣也有权柄来医治疾病。但是我们上次看到，同时耶稣有权柄掌管自然界。上次讲到说这个加利利海起了风暴，这个加利利海起了风暴不是魔鬼在背后兴风作浪，这一点我想必须要把它澄清。加利利海起风浪不是魔鬼在背后兴风作浪，不是背后有魔鬼的力量造成的，因为魔鬼并不掌管自然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给魔鬼太多的荣誉。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动不动就说，哦，这是魔鬼在后面做的，有些事情是神允许，神不允许这些事情不能够发生。那么但是在这里关于自然界很肯定，魔鬼不可能他不掌管自然界，所以他没有这个权柄来兴风作浪。加利利海起暴风乃是加利利海常见的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因为加利利海的地形是非常特别的，加利海的海面是低于海平面600英尺，而在这个海其实是一个湖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是一个大湖。那么在这个湖的四周有小山丘环绕，所以形成好像一个盆地，海面在湖面在海平面以下600英尺，然后湖的四周有小山丘环绕，形成一个盆地。但是在西南角有一个缺口，换句话说这个四周的山丘环绕，在西南面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没有山丘。所以呢，每当这个暖气流忽然上升，这个暖气流忽然上升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个冷气流从南方西南方这个峡谷侵入这个湖面，就形成一股疾风直扑这个加利利湖。所以往往是霎时之间，就是一刹那之间就有惊涛骇浪席卷而来，通常有时候会忽然又停止，然后这个再一次兴风作浪。所以这是在加利利海常见的一个自然界的现象。最近常下雪，所以我跟牧师呢常常要上去看，因为礼拜三礼拜四的聚会还有礼拜六礼拜天的聚会，我们要常常去看气象报告。如果你看气象报告，你就会看见这些气象学的专家，他会给你解释为什么会下雪，因为北边有冷气流下来，南边有暖气流夹带了很多的大量的水分从南边上来，所以这两个气流相遇的时候就产生了雪。所以加利利海一样的，这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而这样子的风暴呢，经常是发生在下午，早上跟晚上比较少见。所以你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门徒有很多是渔夫，他们打鱼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打鱼。 如果这个风暴是发生在晚上的话，那就是加倍的危险。但是我们看见，当耶稣跟门徒在船上，加利利海又起了这个狂风巨浪，甚至船要翻了，耶稣却命令风和海说，你们静了吧，住了吧。于是风跟海就平静了。所以这显明耶稣他是创造的主，耶稣掌管自然界，因为这个自然界是他所创造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到在旧约许多的经文都强调，耶稣既然创造自然界，对不起，神创造自然界，而且神也掌管自然界。所以在旧约有一卷书叫约伯书，神直问约伯，因为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说了。那么约伯他生了一个重病，那么他的朋友认为他犯罪得罪神，所以他生这个病。约伯坚持他是在神面前是无辜的，所以他们就有了很长的对话。但是约伯他说，我希望我可以去跟神理论。那么我们就看到约伯记最后38章，终于神回答他，对他说话。神说，你是谁？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要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如果有聪明，只管说吧。你如果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包，那时谁把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以到这里，不可以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包仓吗？这雪包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重心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所以神创造这一切，神也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他所创造的。因此耶稣平静风浪，显明耶稣有掌管自然界的权柄。不但耶稣有教训人的权柄，有医病的权柄，有掌管自然界的权柄，同时第八章最末了让我们看到耶稣有赶鬼的权柄。他赶鬼的时候，只要吩咐这些鬼，这些鬼就从他们所附的人身上离开。所以我们上次看到这些鬼求耶稣，耶稣允许他们离开他们所附的这个附着的这个人，耶稣允许他们进入当时在附近的一群猪。所以耶稣是有权柄赶逐污鬼，在污鬼的身上他有权柄。这是我们前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前面我们看的第八章还有一个交织，跟耶稣的权柄交织在一起，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信心的强调。我们看见这个患大麻风的病人，虽然没有直接说他有信心，但是当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 承认耶稣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所以他谦卑的祈求耶稣能够以他绝对的主权做出决定，决定来医治他，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百夫长他对耶稣的信心，耶稣称赞他说，在以色列中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的仆人，甚至他知道耶稣的权柄是神的权柄，耶稣只要说一句话，远距离的他的仆人病就可以得医治。他也是同样承认耶稣有最高的权柄，耶稣只要说话，事情就可以成就。所以他不仅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也降服在耶稣这个权柄之下。但是相反的，在第八章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他责备门徒的小信。我们看到门徒在起风浪的时候几乎要丧命了，他们就喊叫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么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所以这个信心的主题等等我们还会再谈到。因此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作者就是很简单的交代，有一个人瘫痪，得了瘫痪的病，他的朋友就用褥子，就是用担架把他抬到耶稣这里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这个他们包括摊子和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的这些朋友们，所以这个摊子跟抬他来的人，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我们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他们的信心是借着他们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而显明出来，这就表明信心不仅仅是头脑上的赞同和接受。今天我想很多人，我们来听这个福音，可能我们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对圣经上所说人都是罪人，我们对圣经上所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童贞女怀孕成为人出生为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等等，可能经过长时间以后，我们克服很多理性上的困难，我们终于可以在头脑上赞同和接受圣经所说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是真正的相信，也就是说不表明我们就有真正的信心，这是信心的第一步。真正的信心是我们不但有理性头脑的理解赞同和接受，同时我们要跨出一步，做一个我们人生的抉择，我们愿意转向这位神，降服在这位神的主权之下。如果是这样子的信心，就有行为，生活里面就会看到行为的改变。所以在新约有一卷书雅各书，它的作者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这里作者很简单说，这些人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那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这个行动把他们的信心显明出来。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从第八章我们看见这个麻风病人和百夫长的信心，他们的信心不是只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这也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寻求认识圣经所说的这位神，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个神不过当成是一个菩萨来拜，我们也许经历一些很神奇的事，所谓的神迹，我们说啊，很神呐，我相信。但是这一种信心也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不是只是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我们看见无论是这个麻风病人或者百夫长，他们不但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们还承认耶稣拥有超越一切 崇高无比的权柄，是至高的权柄，而他们降服在耶稣这个至高的权柄之下，他们是谦卑的来祈求耶稣，祈求耶稣以他绝对的主权做出决定，来愿意来医治他们。这是他们所拥有的信心，也是圣经上说的信心。所以当耶稣的门徒看到风暴，他们呼求耶稣的拯救，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却责备说他们是小信，因为他们虽然来向耶稣呼求拯救，他们来向耶稣呼求拯救，当然他们绝对是相信耶稣可以救他们，但是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他们虽然向耶稣呼求拯救，他们知道他们从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看见耶稣有能力，他们相信在这样的处境之下耶稣可以来救他们，但是他们心中却胆怯害怕，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的权柄。他们虽然是相信耶稣有能力，可是却不认识耶稣的权柄。所以信心的对象是神自己，我们的信心是有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这位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治理这一切，人类的历史是在他的掌管之下。他既然有能力创造，当人犯罪以后，他也有能力施行拯救。所以我们所信的是这一位创造者，这位创造天地万有，掌管万有，统治万有，但是也向他所造的万有施恩，施怜悯，施恩典。那当然关于这位神，圣经上还有很多的启示。所以信心的对象，信心有一个对象，就是这位创造的神。而我们不仅在知识上理性上对这个神有认识，同时我们做出我们一个生命的抉择，他既然是创造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理当在生活中一切的事情上完全的依靠他，而且他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并且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他绝对的主权之下，我们也愿意在凡事上顺服他，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就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耶稣看见这个摊子跟他朋友的信心，于是我们想，前面耶稣医治疾病的时候，既然他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应该耶稣就进行这个医治的行动。但是我们看见，当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不是直接医治这个摊子的病，他是向这个摊子宣告赦免摊子的罪。但是当耶稣向摊子宣告赦免他的罪的时候，这里马太这个作者他加上一句话，在马可福音就是说小子，或者说我的孩子，这是一个亲，一个怜爱的一个称呼。在马可福音就直接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就直接宣告赦罪。但是在这里耶稣宣告赦罪之前，马太他记载耶稣先向摊子说鼓起勇气来，我们和合本翻成放心吧，我不知道新译本翻什么。耶稣说 take courage， 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你鼓起勇气来。耶稣在宣告赦罪之前，他先对摊子说一句鼓励的话，激励的话，说鼓起勇气来，就暗示这个摊子的病是由于某一个特殊的罪所导致直接的结果。而且这个摊子他知道自己这个问题， 他知道是因为他犯了罪，带来这个瘫痪的疾病，所以他心中深受罪疚所苦。耶稣他真正了解这个瘫子他的处境，所以他要先处理这个最深的创伤。我想我们身体的疾病是有一些疾病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但是一个人心灵的这个折磨，可能这种苦是比身体受苦是更苦。所以这个人他心里面深受他的罪疚所苦，所以耶稣要首先来医治他这个最深的创伤。耶稣在宣告赦罪之前，他说鼓起勇气来，然后耶稣就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耶稣这个宣告一定是带给这个瘫子光明的盼望。既然他瘫痪的病是因为他犯了某一个特殊的罪所带来的，所以耶稣现在处理这个罪的问题，耶稣吩咐他鼓起勇气来，然后宣告他的罪赦免了。既然他罪的问题被解决了，那么他的身体也必定就得到医治，因为他的这个病跟他的罪是有关的。我们其实在前面第八章我们已经说过，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启示，一般的来说人类的死亡跟疾病都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圣经所启示的一个真理。为什么有死亡跟疾病临到全人类？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人悖逆神得罪神犯罪之后，这是罪的刑罚。但是我们上次也说过，无论旧约或者新约也都启示，有时候一个人生病确实是因为他犯了某一个特殊的罪所引起的。所以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譬如说旧约米利暗和他的哥哥亚伦起来反对他们的弟弟摩西神的仆人，立刻米利暗就长大麻风。那么在新约我们也是看见耶稣曾经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面遇见他，耶稣就警告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你的病已经得痊愈，你不要再犯罪，恐怕有更严重的事情会临到你。那耶稣这个话也就是暗示他38年的瘫痪是因为他的罪所引起的。现在耶稣已经医治他，所以耶稣就劝勉他，他既然得了医治不要再犯罪，免得有更严重的事，也就是末世的审判要临到他身上。好，所以我们知道疾病跟死亡是人类犯罪带来的一个罪的刑罚。有时候有些人生病确实是因为他们犯了某一个特殊的罪所引起的，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有时候我们生病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某一件特殊的恶事，这就是只是人类一般人类的罪所带来的。不但如此，在旧约里面罪和疾病、饶恕和医治是经常被联系在一起。在旧约里面罪跟疾病常常被连在一起，而饶恕和医治常常被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从圣经的启示基本上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生病一定是因为他犯了某一个罪遭到神愤怒的刑罚，所以导致有这个疾病。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记载说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的门徒看见这个人立刻就问耶稣说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所以我们从耶稣门徒问耶稣的话，我们就了解这就是当时犹太人一般的一个概念， 他们就是认为每一个病都是因为每这个人犯了什么罪所导致的。那么在旧约也有，也是如此。刚刚我们提到约伯，约伯他全身生疮，这个恶疮。那我们如果看约伯记，我们会知道这个恶疮是很厉害，所以他几乎整个人整个外形都已经变形了。他有三个朋友想要来安慰他，但是出于他们这种传统的观念，这三位朋友他们要安慰约伯，反而变成增加约伯更大的痛苦。因为他们认定了约伯之所以生这个毒疮，是因为约伯犯罪得罪神，所以他们劝约伯悔改。但是约伯坚持他没有做任何的恶，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约伯记第一章神自己给约伯的评语。所有的天使撒旦来到神面前，神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这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一样行为正直，远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给他这么一个评语。撒旦说，哦，他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他这么多的财富儿女，你这么祝福他。神说，好，你可以去试验他的信心，只是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撒旦跟神虽然是为敌，但是这不是两股对等的力量。这一点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我们不要把任何事情都把归因于撒旦在做什么工作。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要给他太多的荣耀。有时候一些事情是出于我们的罪，有些时候是出于人类的罪所造成的。好，无论如何，神允许撒旦去试验约伯，所以一日之间约伯全部的财产都没有了，十个儿女都死了。当约伯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起来敬拜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用他实际的行动显明他对神的敬畏。于是这些天使和撒旦再一次到神面前来，神再一次挑战，对撒旦说，你有没有见到我的仆人约伯？再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哦，上一次的试验不算数，因为儿女财富都是身外之物。神说，好，你可以我去试验他，但是神还是画一个界限，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撒旦就叫约伯全身生了疮。那么所以约伯并不是因为犯罪，但是他的三个朋友却坚持他是犯罪，所以他生这个病。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基本上有这个观念。因此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有这样一句格言，他们说，没有一个病人可以从病中得医治，除非他的罪先被赦免了。也就是换句话说，一个人他的病要得医治，那个先决条件是他所有的罪都要先被赦免。只有能够履行这个他的罪被赦免这个先决条件，他的病才有可能得医治。所以这是当时耶稣这个时代犹太人他们普遍的一个概念。当耶稣宣告对这个瘫子，他没有直接先医治这个瘫子的病，他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就显明这个瘫痪的疾病跟罪这两件事来做比较，罪是更根本更严重的问题。所以耶稣也是在基本的概念上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只有罪被赦免，人才有可能得着真正的痊愈。所以哪一样比较紧急，哪一样比较严重？罪的问题。身体的疾病是因为人类犯罪所导致的，所以耶稣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就显明罪是更根本更严重的问题。当罪被赦免，人才有可能 得到真正的痊愈。而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借着他自己替代的牺牲而死，为我们去接受罪的刑罚，为我们来担当罪的刑罚，替代的牺牲死亡，就同时针对罪和疾病和死亡的问题来提供了拯救。耶稣的死就为罪跟疾病的问题打下了一个医治和拯救的基础。换句话说，他自己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当耶稣为我们接受神这个公义的愤怒和刑罚，那么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因为神是不背乎他自己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罪是一定要被刑罚的。所以耶稣为我们去担当这个罪的刑罚，就针对罪跟疾病的问题来提供一个医治跟拯救的基础。耶稣或者说神就可以宣告赦免我们人的罪。但是这里耶稣他向这个瘫子宣告赦罪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用被动式，是用被动的方式来宣告赦免瘫子的罪。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是犹太人他们宣告神的行动常用的一种方式。当犹太人他们要述说神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出于敬畏神，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呢必会直接称神，他们必会说神做了什么事，于是他们就用被动的方式来描述神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的罪被赦免了。耶稣预言他自己要受难，他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他用这个被动就很清楚地表明，不是他没有能力来不被拘捕，不被捉拿，乃是人子被交在人的手里面，是神的旨意，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旨意要他被人捉拿，所以用这个被动式。那么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对这个瘫子宣告他的瘫子的罪赦免了，他赦免这个瘫子的罪。耶稣这个宣告是直接来宣告赦免瘫子的罪，但是他却用被动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次的事件，一位先知宣告向一位神的百姓宣告神的赦罪，那就是先知拿单，他向大卫宣告神的赦罪。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先知拿单来斥责他，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当先知拿单对大卫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之后，大卫立刻认罪，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于是先知拿单就宣告神的赦免，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这是在旧约里面唯一的一次先知向神的百姓宣告神的赦罪。但是拿单向大卫宣告神的赦罪，他是说耶和华除去你的罪。耶稣向这个瘫子宣告赦罪，是直接以神的权柄来做出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但是耶稣却用被动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说这个方式是当时犹太人要描述神的行动的时候，会称神的名就用被动的方式来描来述说。所以耶稣一方面他是直接用神的权柄对瘫子宣告赦免瘫子的罪， 可是他用被动的方式表达，就使得耶稣真正的身份似乎是被隐藏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吊诡。一方面，当耶稣以直接用神的权柄宣告赦罪的时候，其实是明显的显出他是谁。没有人，我说旧约先知拿单要宣告神赦免大卫的罪，他都必须是说耶和华除去你的罪，他不能够直接用神的权柄来宣告赦罪。但是当耶稣直接用神的权柄宣告赦罪，其实就明显的显明耶稣的身份，显明他是谁。但是耶稣却又用被动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他的身份同时也是被隐藏。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会看见当时在场有几个文士，他们立刻就议论耶稣是犯了亵渎神的罪。因此我们看到说有几个文士，文士上次牧师曾经解释过文士，那牧师是从盘古开天来讲解文士是谁，所以从旧约文士是抄写圣经的，文士以斯拉等等之类的。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文士是基本上是律法专家，犹太人他们看为最神圣的就是神借着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你如果今天要看犹太人这些旧约圣徒的排行榜，摩西一定是排行第一。所以他们看为最神圣的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相信这个律法是他们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不但是他们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而且他们相信律法的内容一定包括指导人如何生活的一切细则。不仅这个律法是他们信仰也是他们生活的最高准则，而且他们还相信这个律法本身就涵盖各样的细则来指导他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如何的去行事为人。基于这个信念，他们一方面很小心的准确的来研读律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把他们所了解的律法进一步加上许多生活的细则和遵守的条例，也就是说他们就发展出一些生活的细则跟遵守的条例来帮助神的百姓可以去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来说，圣经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其实这些犹太人基本的信念是没有错的，不仅圣经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而且圣经的内容一定是包括指导我们生活的一切细则。只是我们今天跟当时旧约的犹太人不同之处在哪里？这些犹太人的律法专家，他们研读圣经是小心准确的研读，这也是我们今天应当有的。我们读神的话不可以按私意来解释，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是有绝对的权威，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尽我们所能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明白神的话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正确的。只是他们的偏差就在于，当他们想要帮助人，帮助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定出很多条条框框，定了很多的遵守的细则和条例。所以当神说在安息日不可做工，那么他们就定下什么叫做做工，定了300多条什么叫做做工，来帮助人在安息日不要做工。所以安息日有 可不可以走路？可以。可是有一个安息日只可以走的路程，超过这个距离就是做工。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只有这个人生命已经是有危险了，那可以治。如果没有生命的危险，不可以治。你如果治就是做工，但是有生命危险，你要治的时候，只能治到他不死就好了。等安息日过完再继续来治，因为你做太多就是做工。这就是当时他们发展这些细则，我们跟他们不同之处在哪里？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无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无论我们要做这做那，圣经确实提供我们生活一切行事为人所需要知道的原则，也提供我们生活应当如何去生活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我们当然就是自己，我们只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天来教会，平常圣经摆到一边，我要做决定，圣经不在我的脑海里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人或者旁边的同事或者甚至弟兄姊妹给我的建议。我们不是先用神的话来做我们的准则，但是有些人就说，师母啊，可是神的话也没告诉我，今天我碰到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做啊？这个事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遇见的，这个事情是很特别的一件，只有这是发生在我身上一个特殊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今天比旧约的人更有福气，因为凡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不但要指教我们神所说的话，教导我们明白圣经上神的话，而且他要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进入真理的意思就是说，圣灵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把神的真理，把圣经给我们的大原则应用在生活里面。神不可能针对所有人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详详细细的写下来说你该怎么做，但是神已经把我们需要知道的所有生活的原则都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怎么把我们从圣经学到的这些真理的原则在生活里面实际，每一个生活每一天生活里面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我怎么去应用这圣经的原则？真理的圣灵会帮助我们，不是像这些律法专家条条框框写下来。所以安息日，我们今天不是守第七天的安息日，但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安息日是神创造的时候就定下的，神用六天创造，第七天神歇了他创造的功，不是歇了他所有的功，神歇了他创造的功，神就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定为安息日。所以他吩咐我们，在创世纪就吩咐人类要把第七天分别出来，要休息。神是无所不能的，以赛亚书说神是不疲乏也不困倦的，神不需要休息，是为我们的缘故，神他自己立下一个榜样，他知道我们的人身体是尘土所造的，我们人不是机器，我们不能够七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做工，试试看你的身体一定会出问题，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当然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也定下这一天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同时神要他们在这一天来敬拜神，这一天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后面会看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把礼拜天，我们不是把第七天，我们是将七日的头一日分别出来，因为这一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不应该这一天还去工作还去上班，我们不应该做自己的私事，因为这一天是属于神的。 那有人就问，那师母安息日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就跟旧约这些以色列人、法利赛人、律法专家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去定细则。我们应该是知道人子是安息的主，一个基本的原则，神要我们这一天休息，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我们的属灵需要被更新，属灵跟身体都要休息，属灵需要被更新。所以这一天我们应当不要再去上班了，我们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下午我们可以去打打球，我们可以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跟朋友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有一些休闲的活动，但是早上我们应当分别来敬拜神。但是那是不是这天我就绝对不可以买菜，或者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下午可能又去加班了、okay? 因为很可能这个你们报税，现在报税这个就是报税期间，就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他们在这个税务公司做事啊，帮人家报税，所以就是要加班加班加班，一直到四月十五号。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去问神，圣灵可以来引导我们，但是基本的原则是在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不会说你绝对不可以加班，但我会说原则上是不应该工作，这是圣经上说的。但是什么时候真的是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是一个必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我们的现在就是我们让圣灵在凡事上来帮助我们去应用神的话所给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也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跟庄牧师后来我们要换一个小房子住，那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原则，我们知道买卖的时候我们今天去买东西，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哎呀我们都要买便宜，我们就杀价，杀完了我们很高兴，感谢主，神让我买到这么便宜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感谢主神会不会悦纳。因为圣经的原则是神恨恶大声斗小声斗，大砝码小砝码，所有这种商业的来往，神说要公平，要用公平的原则。所以我跟牧师买房的时候，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杀价杀到人家赔钱我们赚到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买房子的时候用一个公平合理的价钱。做生意的人是借着这样的生意他们赚的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如果有，当然很多的生意人可能不诚实，可能耍花样，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求神不但帮助我们以公平合理去做这些生意的买卖，我们也可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交易的对象，管理他们，来让这件事情可以真的是用一个公平的交易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其实我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明白，其实要怎么应用神的话，真理的圣灵是我们的导师，这一点是我自己不断在学习的。所以为什么我凡事都要来求问神，不是我没有我的聪明头脑，是我求先来求问神，让神的圣灵来引导我，来提醒我圣经上的话，我今天碰到这个情况有什么神的原则是可以应用在我今天这个处境之下，求圣灵自己来指示我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而且我们也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能力去遵守。好，所以呢回到这些文士，那么 文士他们就是当时为了要达到犹太人小心的准确的研读律法，并且把律法定出生活的细则跟遵守的条例，因此产生了这一批学者。这一批学者就在解经跟应用律法上接受职业化的训练，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们都要进拉比的学校，有前任的老师就是拉比来训练新的这些律法专家。这相当于我们今天牧师传道人要进神学院，在神学院接受训练，职业化的训练。说这个其实实在不太好听哈，牧师不是一行职业，不过呢我们也是要接受教导，学习怎么样正确解释神的话，怎么去应用神的话。所以这些文士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专家，他们的职责是要维护正统纯正的信仰，是这个神圣的传统的监护人。什么是神圣的传统？就是他们从拉比所学习的。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当时拉比的教训不是用文字写的，他们就基本上是用口传。那在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把这种口传的教导看成跟写下来的摩西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那么文士就是这样子维护这个神圣的传统的一个监护人。所以这些文士听见耶稣向摊子宣告赦罪，他认为是亵渎神。犹太人对于亵渎的观念是来自于利未记24章。在利未记24章说，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的爸爸是埃及人，这个妇人的丈夫是埃及人，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亵渎神的名。那在利未记24章就说他咒诅神，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用石头把这个会众要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所以在那里亵渎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是误用神的名，因为当他咒诅神，就让神的名受损，让神的名受羞辱，让神的名受冒犯。所以这叫做亵渎神的名，他误用神的名。因为在十诫的第3条诫命，神严严地告诫以色列人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所以当他误用神的名，他咒诅神，让神的名受到侮辱跟冒犯，这就是亵渎。可是后来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在旧约的启示当中，这个亵渎的概念就被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不仅是关乎神的直接咒诅神。在旧约的记载，我们看见曾经亚述王他差他的大臣来挑战西西家王跟他的百姓，当时西西家王跟犹大的百姓被困在耶路撒冷城，所以亚述王的臣子就来耻笑耶和华神，他说有哪一个神可以救他的百姓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呢？他就列了很多外邦人的神，其中最后他列出耶和华，意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也是不能够，也是没有能力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所以这是出于人类的骄傲攻击神救赎的能力。那么在犹太人就看为这是一种对神的亵渎。那么在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书，神说这个外邦的人他们嗤笑以色列的山岭，说这个山为什么会变成荒凉，是因为我们打败以色列国。那么神看这个也是对神的一个亵渎，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现在以色列被打败，整个以色列地变成荒凉，所以这些外邦人就嗤笑这个以色列的山岭，说他们的荒凉是因为我们的能力造成的。那这也是一种对神的荣耀的攻击，这也是亵渎神。在这里 这些文士认为耶稣亵渎神，因为他们看耶稣出于人的骄傲，竟然声称可以做神才能做的事，也就是赦免人的罪。耶稣是一个人，在他们眼中看，耶稣就是跟他们一样是一个人，却出于他的骄傲声称他可以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宣告赦免这个摊子的罪。所以亵渎神在圣经里面基本的概念就是出于人的骄傲而冒犯神的威严跟权柄，或者说出于人的骄傲侮辱神的威严跟权柄，这就是亵渎神。所以在这些文士的眼中看来，耶稣直接以神的权柄对这个摊子宣告赦罪，那就是冒犯了神的权柄，侮辱了神的威严。因为赦免人的罪是只有神才拥有的权柄，神特有的权柄。为什么？当然这是在旧约，我们看到旧约就有这个概念。但是为什么赦罪是神独有的特权？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唯有神是人类的创造者，人是神所造的。既然神是创造人类的创造者，神也是人类的主宰和审判官，这是只有神才拥有的绝对主权。第二，为什么赦罪是神独有的特权？因为罪，人的罪基本是悖逆神，得罪神。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人犯罪就是人选择悖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呢，人的罪是悖逆神，得罪神，因此也只有神有这个权柄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诗篇51篇大卫认罪的时候，他悔改认罪的时候，他不是说我犯了奸淫罪，我犯了杀人罪，所以求你赦免我，他是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他对神说我唯独得罪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他出于对神的悖逆，所以他才会行这个恶。十诫很清楚，不可奸淫，不可谋杀，不可杀人。我们犯什么？其实是不可谋杀，两条诫命大卫都犯了。他是出于对神的悖逆，以至于他行这个恶。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特有的权柄，赦罪是神特有的权柄。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念意念，耶稣就斥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这就指出他们心中所想的，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这是不真的。你们所想的这是恶念，意思说你们认为我是亵渎神，这是不真的。你们这样的思想是出于不信，是出于你们对我的不信，是因为你们心灵的眼睛是瞎的，所以你们出于对我的不信，你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论，认为我是亵渎神。而出于不信所做出的这种任何对神的评论都是不真的。所以耶稣接下来就用犹太拉比惯用的一个辩论手法来向他们发出挑战。耶稣说，哪一样容易呢？他先问哪一样容易呢？说你的罪被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所以耶稣他用两个相对的问题来向他们提出质问。这两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的罪被赦了，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起来行走。耶稣问他们说哪一样容易？耶稣的问题不是把赦罪的行动跟医病的行动来做比较，耶稣是说说哪一样容易。所以换句话，耶稣是说说哪一句话比较容易，是说你的罪被赦免这句话比较容易，还是说你起来行走这句话比较容易？文士认为耶稣对摊子宣告赦罪是亵渎神， 是对神的威严跟权柄一个骄傲的冒犯。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耶稣宣告赦罪的话是空话，你没有这个权柄，这是神才有的特权，现在你宣告这个摊子的罪赦免，这是空话，这个摊子的罪也不会被赦免，你根本没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你是冒犯了神的威严跟权柄。因此耶稣用这样的两个相对的问题要向他们显明，正像神一样，当神说话的时候就伴随着神的行动，神的话是具有能力的，因此耶稣也是如此。所以当耶稣向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哪一样比较容易，是说你的罪被赦免比较容易呢，还是说你起来行走比较容易呢？他的目的是要挑战他们去思想。如果耶稣单单说你的罪赦了，不能证明耶稣所说的话具有效能，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你就是耍嘴皮子而已，说你的罪赦了，谁知道你的话有没有效呢？这个摊子的罪有没有被赦免？如果耶稣单说这句话的话，不能证明耶稣的话具有的效能，但是如果耶稣说起来行走，那就可以看见耶稣说的话有没有产生效能，那就可以证明耶稣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耶稣用这两个相对的问题来质问他们，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认为耶稣没有权柄赦免人的罪，但是他们又知道人生病是因为罪的缘故，而且他们认为病要得医治之前必须罪先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将要再说一句话，那就是医病的话，耶稣即将再说出医病的话，而且当耶稣即将说出的这个医病的话一说出去，立刻就会产生效力，让这个瘫子 得痊愈。那么一方面就显明耶稣的话不是空话，是有能力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按照他们的概念认为没有得赦免病就不会得痊愈，按照他们这样的信念，这个瘫子得痊愈就表示他的罪已经先被赦免了，那就证明前面耶稣宣告赦免他的罪是有功效的，耶稣不是亵渎神，相反的证明耶稣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所以这是一个犹太拉比的一种辩证的手法。而且耶稣宣告赦免这个瘫子的罪，如果是亵渎神的话，他怎么可能行这个医治瘫子的这个神迹呢？在约翰福音，耶稣医治那生来瞎眼的人，法利赛人不相信，法利赛人说耶稣是个罪人，这个生来是瞎眼被医好的人，他说我们都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如果他是个罪人，他怎么可以行这么大的神迹，把我生来是瞎眼的人让我可以看见？所以耶稣要让这些文士知道，他们说耶稣赦免瘫子的罪是空话，但是耶稣要让他们明白，耶稣说的话就像神的话一样是具有能力的，所以耶稣即将说再说一句医病的话，当他说出这个医病的话的时候，就有立即可见的效果，瘫子的病立刻得医治，这样一方面就证明耶稣的话是有效能的，不是空话，但同时按照他们那种信念，一个人如果不先得赦免就不可能得痊愈，那瘫子的病得痊愈就表示前面耶稣对他宣告赦罪的话已经产生了效果，他的罪已经先得了赦免，所以现在耶稣叫他起来行走，耶稣要说出医病的话的时候，他的病就得了痊愈。所以因此耶稣说，为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耶稣接下来就说这个医病的话，但是耶稣用人子来自称，这个人子不是要强调耶稣是人， 耶稣用这个人子来自称，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对弥赛亚持有一种错误的概念，他们期待一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是一位政治的领袖，要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期待所谓的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来治理以色列百姓，因为神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意思就是说神要为大卫建立这个王朝。我们中国历史清朝明朝什么朝，就是要为大卫建立一个王朝，而这个王朝是永远的，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人基于这个应许，他们就期待，虽然他们国家已经被灭，但他们期待造神的应许，将来会有大卫王朝，大卫的子孙出来坐在宝座上统治他们，那么一定是会推翻罗马的政权。所以要避免犹太人对弥赛亚这种错误的观念，耶稣是弥赛亚，他是要来做王，但是他首先要来救人类脱离我们的罪。因此耶稣经常用人子来自称，当他用人子来自称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这个旧约的背景，使他们可以想起一些旧约中关于人子的经文。但是在这里，特别是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到14节，那里说有一位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然后呢，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这位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耶稣用人子的时候，特别是有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因此这里耶稣赦罪的权柄就跟这位像人子的得了荣耀、国度、权柄，而且这个国是永远的国，是有关联的。因此当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表明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他是那位末世的审判官，现在已经来到地上，人子在地上，他是那位末世的审判官，现在带着赦罪的权柄已经来到地上，带给人赦罪的恩典。而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因着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赦罪的权柄是神给人的恩典，不是我们罪人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该得的。神把我们不该得，我们该得的就是死亡，罪的工价是死，但是神把我们不配得也不该得的赦罪的恩典，是神自己为我们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所以神可以对我们宣告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凡是领受这个救恩的人，是一个悔改转向神的人，愿意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国里面。那么所以神的国强调神君王的统治，耶稣来他的权柄、教导的权柄、医病的权柄、掌管自然界的权柄、赶鬼的权柄、赦罪的权柄，都显明这个神君王的统治已经临到这个地上。所以当耶稣说出这个医病的话，他的话带着能力，这个瘫子立刻就起来拿着褥子就回家去了。当时众人看见了都惊奇，这个字太弱了，不是惊奇，原文是惧怕。对于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我们今天的人对这种概念太淡了。犹太人我已经说他们很强的概念，只有神才有权柄赦罪，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宣告赦罪，而且医治这个人的病，显明这个人的罪确实是先被赦免了，所以他的病才得医治，他们就惧怕，站在这个有赦罪权柄的这一位人的面前心存惧怕。然后他们就赞美神，他们把荣耀归给神，说神把这样的权柄也赐给人。神确实是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但这一位人 乃是神差来的神的儿子，他是童贞女所生。第一章马太已经说了，玛利亚从来没有亲近过任何男人，她腹中所怀的胎是圣灵的工作，使得神的儿子能够成胎，以人的方式出生为人。所以这一位人是神差来的神的儿子，为童贞女所生，他乃是以马内利，神和我们同在。他的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来彻底解决我们人的问题，他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改变我们罪人。因此耶稣他拥有只有神才拥有的这个赦罪的权柄，但是他之所以能够赦罪，是因为他自己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来救我们脱离神愤怒、神公义的愤怒和审判。而耶稣自己也是那位末世的审判官，现在他来到地上，他就带着这个赦罪的权柄，能够赦免人的罪。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耶稣的话是具有能力的。所以以赛亚先知强调，在以赛亚书55章，神说他所发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说出去就要在神差他去做的事情上成就。换句话说，神说事情就成了，耶稣也是如此。但是耶稣这个赦罪跟医病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已经说了疾病跟罪是不可分的，而耶稣不仅在第八章医治疾病，在这里他宣告赦免人的罪，就显明他带给我们的救恩，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是要带给人赦罪的恩典。人只有罪得着赦免，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所以比身体的得医治更重要的是属灵的得医治，就是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的身体就算今天得了医治，我们仍然会死，但是如果我们得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得了罪的赦免，我们基督徒虽然现在身体是死了，我们常常圣经上说只不过是睡觉而已，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能够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就永远脱离罪，那时候也不会再生病，这个新的身体疾病是不能够侵害的。所以呢，耶稣让这个瘫子得到全人的医治，身体和属灵都得医治。我们刚刚已经说，这是神君王的统治已经开始临到地上，但这是一个我们常称为恩典的统治，也就是说神提供这个赦罪的恩典，让我们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恩典。而我们的悔改相信也表明我们不再悖逆，我们愿意转向神，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所以为什么这种属灵的医治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够得着？信心跟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是从自我转向神，信心就是我们面向神，不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单单信靠他，单单降服于他，单单的顺服他，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样的人才能够领受耶稣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医治。今生可能不一定我们的身体可以，不是每一个得到基督救赎的人身体可以得医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要得到真正完全的医治，那就是无论我们的属灵跟我们的身体，我们都要从罪中和罪的刑罚中得拯救，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人类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科技，不是在于经济，你看今天选总统，总统一定要提出很多的这个竞选的承诺，都是要在科技在经济各方面来改善， 但人类真正问题是罪的问题，而耶稣带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所以今天是我们圣餐的日子，那我就把时间交给牧师。